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理通电话，支持乌克兰组建新政府。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人权报告，批评北京人权记录之后，中国发表报告，记载美国侵犯人权记录。维吾尔学者受到分裂罪的指控之后，中国有关当局禁止他寻求法律援助。北京有关划设新防空识别区的信号有所缓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地区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机场巡逻。俄罗斯没有对这一指称发表评论。在黑海港口，俄罗斯有一个海军基地。阿瓦科夫还表示，有武装人员星期五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的机场巡逻。与此同时，预计被免职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星期五要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向媒体发表讲话。星期四晚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通过电话对乌克兰组建新政府表示欢迎，并且保证美国支持乌克兰实行旨在恢复经济的改革。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副总统强调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不仅能使乌克兰实现和平与稳定，而且能让乌克兰在五月选举之前恢复对本国民主制度的信心。拜登表示，美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争取和解，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寻求与所有邻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星期四，乌克兰议会批准反对派领袖亚采纽克出任新的临时政府领导人。亚采纽克指称，被推翻的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从国库中偷到了数百亿美元。亚采纽克说，过去3年里，乌克兰政府的700亿美元被打进了离岸账户，乌克兰收到的370亿美元的信贷也不见了踪影。亲西方的亚采纽克曾经在乌克兰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联盟正在向乌克兰派遣工作小组评估该国的需要，美国也在考虑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中国公布一份报告，里边批评美国侵犯人权记录。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全球人权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批评了北京的人权记录。美国星期四发表的人权报告包括批评中国镇压批评政府的人士，中国实行少数民族政策进行打压，以及在互联网实行审查。美国的报告还提到，中国改善了长期被人批评的一胎化政策，中国政府去年放松了这项政策。美国的人权报告还提到，北京在理论上决定取消在世界上名声非常不好的劳改制度的决定。有关中国长达的154页的报告主体部分是负面的，凸显中国的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多年来阻止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国星期五在他的报告当中回击美国说，美国小心翼翼地隐藏和回避了自己的人权问题。报告特别提到，美国无人机空袭造成外国平民的死亡，国内枪击暴力事件横行，以及严重的就业形势等问题。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还专门提到了有中国的一些维权人士，包括许志勇，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国监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年度人权报告里指出，过去一年以来几个令人关注的发展，包括增加对公民社会与自由集会的压制，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 公安的迫害行为与滥用职权，缺乏问责，劳工权利缺乏有效的保护，以及弱势团体继续被边缘化。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表示，
The truth is that some of the greatest accomplishments in expanding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have come not because of legislative decree or judicial fiat,But they came through the awesomely courageous acts of individuals.
事实是，一些拓展人权事业的最大成就，并非来自司法命令，而是来自一些个人的非凡勇敢作为。不管是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更加透明，并且为此而战的徐志勇，还是其他人，他们展现了道德勇气。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道德勇气。
国务院指出，中国经常发生压迫和强制行为，尤其是针对倡导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组织。中国当局也采取强制消失、软禁家人在内的严厉法外措施，来阻止公开表达独立思想。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亚表示
，And Chinese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ao Xiaobo continues to languish behind bars.While his wife, Liu Xia, remains under house arrest. These developments point to another truth. When violations and abuses are committed without accountability or means of redress, societies are less secure.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继续被监禁，而他的妻子刘霞仍然被软禁。这些发展指出另外一个真相：当你不用因为施加侵犯与迫害行为而承担责任受到纠正，那么社会就更不安定，更容易发生冲突。
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还说，官方严厉压制包括维吾尔族和藏人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而在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名正式逮捕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之后，美国国务院深感关切，并且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cided to formally arrest economics professor Hilam Toshi after detaining him for more than a month without access to his family or attorney. We call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Mr. Toshi.
我们非常关切，中国政府决定正式逮捕维族经济学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的报道。在这之前，他曾经被拘留一个多月，他的家人或律师当时都无法探视。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伊利哈姆·土赫提，并且给予他在国际人权规范下应有的言论自由。中国承诺会遵守这些规范。
另一方面，回应美国的人权报告，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美方的人权报告对他国内政说三道四，涉华部分不顾事实，充满了偏见。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记录去年大约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并且重点说明在国际社会当中特别受到关注国家的人权动态。今年是报告发布的第38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的一些人权组织表示，美国国务院2014年的国别报告中有关中国人权的部分全面反映了中国的状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所，美国国务院2013年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既点出了重大问题，又提及了许多个案，用克里国务卿的话说，就是适逢其时。
中国呢，今年是六四25周年，那么六四以后，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这种矛盾的这个靠着维稳的这种模式啊，这个压制的话呢，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全面爆发的一个临界点了。
高文谦说，国务院人权报告是对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当政一年来人权倒退的总体评估。
那么经过上台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那么人们的话呢，从这个希望到失望，有相当一部分呢变成了绝望。而这个一个重要的标志点呢，就在于打压新公民运动，这个给许志勇判刑。
居住在纽约的维权人士陈光成认为，今年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定位与以往不同。
那就是准确地定位了这个党 凌驾于国家国法之上的这个位置。
报告对当局任意拘禁打压公民也有比较深入的描述。
比如说现在像胡佳呀，从24号就被非法拘禁在家里，啊，像我们临沂很多维权人士也已经被非法拘禁在家里，啊，还有强制旅游啊这些。
陈光诚认为，从提高公民权利意识的角度来讲，人权报告完全可以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陈光诚说，报告对酷刑的描述还不够深刻。
但事实上，这个酷刑是没有法律约束的。
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中国劳工观察说，国务院人权报告可信度高，可以起到普及人权信息的警示作用。
中国劳工侵权的问题，一部分是基于一个执法的欠缺，然后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还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些民企，他们不够尊重劳动法。
但最严重的还是童工问题。
童工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劳工标准，就是要消除这个童工的问题。然后近十年来，可能15年来一直有这个童工的案件，但是还是一直没有。消除这个问题。
高文乾说，人权报告发表后，重要的是要继续追踪。
那么我希望呢，明年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在发布这个年度人权报告的时候，能够就今年所提出这些中国人权状况存在这些，无论是大的问题还是具体的个案，能有一个具体的回应。这些问题哪个问题解决了，哪个问题改进了，哪个问题依然如故，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话呢，把中国政府给盯在那块儿。
中国劳工观察说，美国政府应加强约束美国企业在中国侵犯当地劳工权益。
美国政府需要可能要创造一些新的立法或者法律去约束这些美国的企业去中国侵权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在即将离任前夕，敦促中国尊重以和平方式表达意愿的活动人士的权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骆家辉大使说，美国对中国当局逮捕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等人深感关注。他说，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普世权利，我们对有人因参与和平倡导而被拘捕非常关注。
维族经济学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上个月被从家中带走，当局星期二正式指控他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骆家辉说，虽然新疆暴力问题严重，但是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尊重人权上。中国当局一直说他们是尊重人权的，他们坚持说新疆暴力事件增多都是恐怖分子和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造成的。去年北京曾发生驾车袭击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中国政府说，他们给新疆等地带来繁荣，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对少数民族的宗教限制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这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骆家辉大使说，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管使用暴力的是谁。
Human rights is more than just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eople, but also fundamental universal rights.
人权不只是经济繁荣和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包括言论、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的普世权利。
人权是骆家辉任职北京大使期间关注的许多问题之一。骆家辉是第一位担任驻华大使的美籍华人。他曾任美国商务部长，之前当选过2任华盛顿州的州长。他说，在他出任驻华大使期间，美中两国人民的交流以及美国的对华出口都大幅增加。骆家辉承认两国关系仍充满挑战。他说，如果两国关系有问题的话，问题就在于双方都缺乏了解对方的人，特别是了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人。
Problems, challenges that are so enormous and so complex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巨大和复杂的，即使是美国也会感到非常难以处理。
骆家辉任职大使期间，美中两国在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寻求美国庇护事件上达成妥协。骆家辉说，前中国政要薄熙来的手下，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馆，以及整个事件的处理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轨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两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邻国日本关系急剧恶化。骆家辉敦促双方通过外交渠道沟通，避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意外事件。他还提到，美国和日本关系二战结束后一度紧张，但双方找到了调解分歧的方法。他说
：“The key is that we all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that
关键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学到东西，我们承认有错误，我们研究历史以避免重复错误，我们要能够妥协，这也很重要。”
骆家辉和妻子定于星期六离开北京，前美国参议员博卡斯将接替他出任驻华大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时事经纬》。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土赫奇受到分裂罪的指控之后，有关当局禁止他寻求法律援助。土赫提的家人委托的北京律师说，当局称这个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也不许他家人委托的律师和当事人会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乌鲁木齐公安局不准李方平律师会见伊利哈木。李方平星期四从乌鲁木齐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不让律师和当事人会面，提出了两个理由。
他们今天上午通知我过去，给了一个书面的决定，叫不准予会见的决定书，是昨天做出的。内容是说，伊利哈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因涉及国家安全，律师会见可能会泄露国家秘密，还有有碍侦查，所以说不批准律师会见。
尽管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下，法院听从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彻底拒绝当事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情况实属罕见，即使是政治犯也能见律师。而另一方面，任何与泄露国家机密的指称都会增加案件的严重性。李方平律师说，如果当局真的担心妨碍调查，他们就不应该在拘捕伊利哈木一周后，在乌鲁木齐政府网站的官方微博上把这一案件细节公布于众。路透社援引国际特赦组织一位中国研究员的话说，中国对这一案件的处理非同一般，如果说伊利哈木受到的是分裂国家的指控，那就让人十分费解，这怎么会和国家机密有关？他能够得到什么国家机密呢？律师李方平说，只有伊利哈姆掌握了国家机密文件，这个案件才会和泄露国家机密有关。他说，他目前只好先回北京做些准备，并将递交法律申诉，希望当局能够重新考虑。依照中国法律，分裂国家罪行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不过李方平律师认为，伊利哈木很可能会受到的是十年到终身监禁的判决。中国法院对这一案件几乎肯定会做有罪判决。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对当局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多有批评。他一个月前在家中被警方带走，星期二被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伊利哈木去年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从不主张新疆独立。他的妻子古赛利努尔也坚称，他丈夫从没有做过任何可以构成分裂国家的罪行。他星期三说，伊利哈木和恐怖组织和或者外国机构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一直以来都只是靠笔和纸来有策略地要求人权、法律权利以及维吾尔人的自治权。 李方平也表示，当局对伊利哈木的指控站不住脚。
他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个试点声明，他没有任何分裂国家的言行，所以说现在对他的指控就是分裂国家罪。所以我们觉得在证据方面，从伊利哈木的主观意图来讲是难以构成的。
支持伊利哈木的人说，他挑战了政府在几起和维吾尔人有关的案件上的说法，其中包括去年十月在天安门金水桥发生的汽车爆炸。北京说那是有新疆武装分子参与制造的一起主要的自杀爆炸袭击。美国、欧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都要求中国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星期四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要尊重从事和平政治活动人士的权利，说美国极为关注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士被逮捕和拘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说，对中国抓捕伊利哈木土赫提，美国方面深感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作出回应说，美国这一声明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司法，说中国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说根据法律惩罚罪犯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表示，美国在日本和中国有关一些岛屿和海域的主权争端问题上发出的信息不够明确，所以日本感到不安。不过他说，如果美国改变他现有的立场，也会有一些不利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有关国家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和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之争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美日关系目前所出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立场含混不清。
我们的确一直在发出含混不清的信息，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在不该他们说话的时候发言，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出来对此加以制止。
这位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表示，尽管日本方面不怀疑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和防务协助的承诺，但是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表态让日本方面对美国失去信心。日美研究协会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2013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政策演讲。他说，赖斯的一些说法让日本感到担忧和不安。
赖斯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们寻求将新型大国关系可操作化，这个说法看起来他接受了中国的提法。可操作化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美国不必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对抗。
尽管文明还指出，赖斯在回答有关中日岛屿之争的问题时没有谈到日本对这些岛屿行使了行政管辖权，也没有提到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协防日本保卫这些岛屿的义务。这位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方面一直在谨慎行事，现在是中国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明确他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分析人士注意到，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了日渐强硬的表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甚至表示，美国应该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对于这种提议，参加这次讨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回应说，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取的。
以这种方式解决美国在这个争端上存在的模糊性，我想象不出在中国的政治中有比这更具有爆炸性的了。这像是朝一个充满煤气的房间里扔火柴。
阿米蒂奇也表示，美国在目前改变其立场是不合适的。针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批评美国的立场具有偏见和缺乏建设性，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恰恰说明这是美国需要采取的立场。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官员警告说，美国联邦政府国防经费短缺，而中国等国家却在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导致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长期享有的优势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防经费连年下降，多项尖端武器项目的研发和添置项目正面临延期和缩小规模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预算继续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加快。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2月24号星期一说，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
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
一天后，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罗伯特·沃克在参议院未核准这项任命举行的听证会上举例说，美军在掌握精准武器方面长期享有的优势正在减弱。
美国在制导武器方面垄断了20年之后，这种绝对优势正在消退。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在空中、海面和水下的运作会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
在同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担任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施大伟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其目的是在地区冲突中能速战速决。中国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递增，正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不断升级之时。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月28号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军队正快速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他担心美国未来难以阻遏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挑衅。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面对财政困境，美军计划在未来若干年中裁减军队人数，注重研发和添置适用亚太地区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北京称，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相适应，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表示，有关是否划设新的防空识别区的任何决定都将取决于它所感受到受威胁的程度。这一表态缓和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下一步将在南中国海设立新防空识别区的担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上校星期四在每月举行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划设防空识别区。杨宇军随后在国防部网站上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但是是否设立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安全所受威胁的程度，各种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这位军方发言人接着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相信目前南海的基本态势以及中国与那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稳定的。中国于去年11月单方面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定期派军机在空域内巡逻。美国和日本称中国的这一举动是挑衅性的，扩大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的紧张局势。最近一段时期，日本媒体接连报道中国下一步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杨宇军上校指责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蓄意炒作，他说他们的目的是分散国际注意力，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台湾淡江大学研究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学者陈一新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展现出弹性姿态。
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呢的说法呢，显然是暗示，就是说第一个短期内是不会，那么但不表不但中国大陆不保证长期不会。第二个呢是设个地区的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呢，主要是看这个当地的紧张情势或者是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有没有这个增高的情况，才会中国大陆才会设。第三个呢是 我想他的一个另外一个潜在的意涵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在这个地方呢说三道四，或者增加这个地区的紧张形势，中国大陆也可能不设。
华盛顿政策性刊物《国家利益》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日趋强硬》的文章，说白宫可能已经对中国最近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香肠切片式的做法失去了耐心。文章指出，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日渐强硬的言论表明，美国有在南中国海划设红线的迹象，以遏阻北京的进一步蚕食。台湾学者陈一新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美国实际上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事实上呢，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呢，国务院亚太驻青 Lucer 已经在二月五号在国会的听证会已经表示，中国大陆假如在这个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话，美国可能考虑在这个地区增兵，作为一个红线。我想这个就是说，这个假如中国大陆不设，美国可能不会在至少不会在南海地区增兵。那么假如设的话呢，美国大概是会考虑增兵啊，到底增多少兵，当然他没有讲得很详细。
但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教授倪乐雄认为，中国是否决定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主要是看是否有必要，美国的恐吓不是主要因素。这位中国学者强调，北京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主要是不想把越南逼上绝路。
那么中国当然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是吧？不要这个把这个因为南海的问题，是吧？把越南整个就推到这个美日同日里面去，是吧？那么还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越南呢，它也是这个两手了，是吧？这个你不逼得紧，我呢就跟美国靠的就是不近。你如果是逼得紧的话，那么我就只好啊，这个对不起了，我要上美国那条船。
倪乐雄说，越南最近不断向中国示好，两国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虽然菲律宾始终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但这个国家太弱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不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倪乐雄赞同中国国防部的判断，即目前在南中国海没有出现像日本在东中国海对中国构成的那种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近期内恐怕没有必要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3月18号将在新加坡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样做有助于降低海上岛屿和海域主权纠纷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有关报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证实，中国将和东盟就如何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第10次联合工作组会议。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对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抱着开放态度，并且和东盟国家就此保持顺畅的沟通。美国政府将支持有关国家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国庆克里2月14号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东盟采取措施，尽快就达成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举行谈判，符合各方和美国的利益。美国相信中国准备好，也希望达成行为准则，这有助于降低由于海上和领土主权纠纷而导致的紧张关系。克里国务卿还说，有关各方应该建构危机处理机制，并且展现自制，不要以恐吓单方面的行动推动各自的海上主权主张。另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最近就菲律宾渔船在黄岩岛海域被驱离事件发生了争论。菲律宾政府星期二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海域使用高压水炮驱赶菲律宾的渔民，并且要求北京政府作出解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则不接受菲律宾所提出的抗议。对此，美国国务院说，已经注意到相关的报道，如果报道被证实，那么美国关切这种形式的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Well,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view, as you know. We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the competing sovereignty claims to land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we do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manner in which countries address these disputes, as you know,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expressed when he was in the region just 10 days ago.
我们对相关国家就南中国海地貌特征的主权主张纠纷并不采取立场。不过，有关国家如何解决纷争，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十天前，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地区访问时曾经表达这个观点。我们继续呼吁有关国家依照国际法澄清，并且推动其海上主权主张。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去年9月14、15号在苏州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六次高官会，并且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架构之下举行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国务院当时说，美国支持东盟与中国通过外交磋商就达成一个最终全面的行为准则，推动有意义的进展，这有助于建立解决争端的明确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的官员和台湾的官员经过会谈之后，签署了地震监测合作以及气象合作的协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在两岸签署协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两岸同属地震气象灾害频繁的地区，双方签署地震监测合作以及气象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建立相关信息的交流机制，并推进深化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
有利于提高两岸对灾害的分析预警和抵御的能力、防御的能力，保障了两岸同胞的福祉以及呢生命财产的安全。
郑立忠还指出，双方也确定了下次会议的协商议题，包括两岸经济协议 ECFA 的后续协商，两岸互设办事机构，避免双重课税和加强税务合作，两岸民用航空飞行标准与航空器试航合作，以及两岸环境保护框架协议。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两会已经签署了21项协议。马英九曾经多次表示，两岸关系在他执政之下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双方在会谈当中也检讨了过去签署的协议，像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就展现了具体成果。
现在逮捕回来人犯已经5000多人，未来我们还有很多，那么在大陆的这些经济犯还没有签团的，我们也都希望陆方协助。
林中森还说，食品安全的问题也相互通报了1400多件，双方也有共识继续处理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至于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台湾立法院还没有审议通过。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对此表示遗憾，并认为这项协议有助于台湾民众进军大陆的内需市场。协议无法生效，受害最大的是台湾的厂商和民众。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指出，尊重立法院的审查机制，相信立法院一定会以国家的最大利益为考量，尽快完成审议的程序。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主席黄坤辉批评，服贸协议将让台湾年轻人到中国打工变成台劳，并且以牺牲台湾的服务业为代价，开放中国人来竞争。台联党立法院党团也对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示失望。该党团说，中国霾害近来常常侵袭台湾，对台湾人民的健康造成伤害，台湾政府应该向中国提出霾害赔偿。台湾学界和公民团体日前也举行座谈会和发动抗议，要求台湾政府不应该通过服贸协议让中国资金经营广告业务，因为台湾的媒体生态和新闻自由可能受到影响。 两岸两会第十次会谈本月26、27号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台湾警方出动了数百警力维持会场的安全，不过会场外并没有出现抗议的群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媒体报道，一名朝鲜经济高官秘密的访问中国招商引资。北京方面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这个消息，但是表示维持牢固的关系对中国和朝鲜两国关系至关重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韩国媒体报道说，朝鲜已经重新任用了两名主管中国经贸关系的官员，此举可能显示朝鲜政权试图修复同强邻中国的经济关系。针对韩国媒体有关朝鲜经济高官密访中国的报道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你提到的这个报道我倒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消息来源是什么，我是不了解任何的情况。但对于中朝关系，我们之前也多次强调中国是朝鲜半岛的近邻，那么我们认为呢，中朝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友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两国以及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益的。
韩国媒体还引述北京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上个月朝鲜重新任用的那两名经贸官员其中的一位在上个星期秘密访问了中国，试图吸引投资。据报道，这名官员是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委员长金基石，他访问了深圳，还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金基石这种访问通常不会正式对外公布，如果属实，这是自从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去年被处决之后首次访华的朝鲜高级官员。张成泽被处决之前曾推动朝鲜的经济改革，并大力引进了许多中国投资项目。他被处死之后，北京大学的教授王栋说，许多中国商人曾对他们在朝鲜的投资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感到担心，但是现在相信朝鲜希望中国的投资项目能够继续下去。
Most analysts all agree that this is that was a power struggle. It was not a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王栋说，多数分析人士同意张承泽被处决是一次权力斗争事件，但是这不是意识形态以及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这种形式的斗争。因此，整肃张承泽并不意味着改革政策的结束。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贸易近年来蓬勃发展，朝鲜向中国输出资源来换取中国的粮食、武器和投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近做出的一系列关于和朝鲜有生意来往的中国公司的案例研究报告指出，投资者埋怨朝鲜的贿赂现象、落后的基建措施以及不必要的安全措施。这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寻求北京对朝鲜施压，以便让朝鲜放弃核项目。中朝这两个长期盟友国之间的投资可能会保持红火的势头。中国计划于2015年开通至朝鲜的高铁路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四月访问日本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将就如何共同协助缅甸改革进行磋商。不过，美国和日本的官员都表示，在缅甸问题上的合作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中国是缅甸的一个重要邻国，在缅甸经济发展上有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显一郎25号在华盛顿表示，美日两国将成立一个新的经济援助政策对话。奥巴马总统访问东京时，双方领导人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在一些发展项目上合作，协助缅甸经济发展并融入区域体系。 佐佐江贤一郎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演说中，对于日本和美国在缅甸政策上的战略合作是否可能被认为是要与长期在缅甸投资的中国抗衡的问题答复说，多元化投资来源有助缅甸经济健全发展，中国与缅甸有长久的经济联系，在缅甸的经济发展上有重要作用。佐佐江贤一郎说，
我们不是要与中国竞争，我们不认为与缅甸发展关系是在与中国竞争，我们认为中国支持缅甸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与缅甸有紧密的关系，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持续作为缅甸经济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是好事，对它最终能成为民主的一部分也是好事。
美国国务院缅甸事务资深顾问塞福金表示，美国会尽一切力量协助缅甸改革，包括和美国在亚洲的主要伙伴日本共同合作，协助缅甸面对一些艰巨的挑战，例如民族和解、法治改革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让缅甸人民能够享受改革的成果。塞福金强调，国际间对缅甸的援助并非零和游戏，美日的合作也非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对缅甸经济发展重要，也期盼缅甸继续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塞福金表示，
很明显的是，中国是缅甸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与缅甸有良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虽然缅甸内部的环境已经改变，人们知道他们可以要求有某种程度的标准，这也导致中国自己调整他们自己的企业模式。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对缅甸的投资，因为这并非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希望彼此间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能看到日本能深入的参与，也知道中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缅甸总统吴登盛2011年开始改革，美国与欧盟大幅放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后，缅甸正在历经政治与经济的转型过程。美国和日本也在政治和经济上积极投入对缅甸的支持。两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和首相安倍都在2012年和2013年相继访问缅甸。日本政府不但提供缅甸高额贷款援助，也通过振兴贸易机构投资缅甸经济特区发展基础建设。目前日本已经是仅次于中国和泰国之后缅甸的第三大投资国。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晓阳在1月25号发表的一篇关于缅甸改革的文章中认为，尽管缅甸的民主改革看来像是转向西方世界的信号，不过这个改革能否成功，中国的投资将具有关键作用。唐晓阳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缅甸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不仅是缅甸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也是资本最雄厚的投资者。缅甸政府必须确保正在进行的改革不致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而其国内政治改革也不应成为他国以中国的损失为代价而在缅甸增强影响力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越来越多，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国营企业进入美国。他们一方面担心中国的这些国企后面有国家力量，另一方面呢，还担心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会造成冲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国企的竞争挑战，是刚刚结束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美中经贸关系听证的重要议题之一。事实上，至少最近3年以来，这个议题一直都是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有国营企业。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来自新兴市场的2/3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实践课程教授史兆威在听证会上指出，但是中国不同。
但是中国不同，因为规模和时间都不同。
他说这是一个可能在市场和规模上都挑战美国的国家，而中国国企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他说中国国企在实施中国的产业政策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海外投资当中大约有1/5的资金来自中国国企。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制定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国企改革似乎势在必行，但是国企在中国的重要经济领域，包括能源、汽车、化工以及信息工程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投资2007年以来发展迅速。根据美国经济资讯公司荣鼎集团的统计，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140亿美元，其中来自私营企业的投资占了70%。中国在美国的一些投资常常被美国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被拒。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失败。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风力发电厂被拒。在国会作证的前沿战略集团主管乔尔·拜卡勒说，诚然中国公司可以为美国带来就业、税收、市场准入的机会和潜在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应该谨慎。
但是我们也有重要理由对中国的投资不欢迎，特别是那些触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违反竞争原则的投资。
他强调，不仅是国企，私营企业也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他还指出，其实中国的国企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来自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赫什说，中国仍然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他认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可能渗透到国企之外的公司。
国营和政府的控制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117个国有企业。很多资源配置和对企业的优惠权都由地方政府来实施，而地方官员则希望通过经济产出、技术积累和社会稳定等所谓的政绩来得到党内的提升。
石兆威认为，对美国企业来说，与其担心中国企业不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如担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思想。他以中国的华为公司为例，强调中国公司与日本等国的公司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直在关注华为，华为在美国的争议很大，但是如果你和华为的管理层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具有全球化的思想。在华为的高级管理层是这样的，我倒不认为一定是共产党叫他们这么做的，他们把全球的通信市场当成自己的市场，他们将在那里竞争，他们在全球范围招聘人才，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在听证会上，有国会议员担心中国企业会把腐败等运作方式出口到美国，从而影响到美国的民主价值体系。他们的理由是，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已经遭到了美国的反腐败调查。思阳、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媒体报道，在中国获得庇护的一些中国人当中，有一些是通过欺诈手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的报道。
在纽约法拉盛执业的移民律师李进进说，在这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你随便与哪个华人擦肩而过，他很可能就是通过寻求庇护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的。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财政年度来自中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法庭申请庇护的人数占206个国家或地区申请总数的25%。李晶晶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人权状况，不论是在英文这个新闻报道里，还是在中文报道里，是越来越糟糕，不是说越来越好。
中国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主要理由为因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信仰或参与社会政治组织而遭受的迫害。2012年底，联邦执法机构对纽约中国城10家律师事务所采取行动，逮捕并起诉了包括6名律师在内的大约30人。一些律师使用欺诈手段办理庇护案件的细节得以披露。美国国会也举行听证会，对庇护欺诈表示关切。李晶晶承认，庇护欺诈是移民律师界的普遍问题，但非华人所特有。他说，律师在宣誓职业时就确定了不能欺诈。 但是律师代表当事人利益，有责任帮助当事人了解遭受迫害的事实。他问很多妇女，你为什么只有一个孩子？
是每个人都一个孩子，有的回来就这么样，为什么奇怪的？为什么这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只有一个孩子？其实就这一个问题反映出你国家的气，国家的这种权利，这是一种这种强迫。
有着1000多大部分为闽籍教友的阮神父也认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身份的移民只要遵守法律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教会也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如果你把他送回去，他一无所有，他回去根本没办法生活。
根据美国司法部移民审核执行办公室的数字做出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在移民法庭上获准庇护的数字在逐年上升。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亚美研究教授邝志忠说，给予更多中国人政治庇护是美国的一项政策。
法官呢，法庭呢，并不希望把所有的这些申请人退出去，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跟整个美国的这个大观有宏观有问题，就是说美国经济上是需要移民的，那么很多雇主是特别喜欢非法移民，你看这么多这个墨西哥人来的呢，那个中国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法庭方面呢，就是在理论上面就好像不能够完全退，
不能完全拒绝他们，
不能完全拒绝。
李金金认为，保护受迫害者、坚守难民权利的国际准则是美国庇护政策的基础。他说，纽约有将近30个移民法官，他们本身就是移民的后代，非常容易理解申请人的处境。
我不管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我有一点你是肯定的，你是为了我们一个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美国这块土地来追求自由、追求幸福来了。然后很多法官就是心态就是，你给我个理由，你给我个理由，我就给你一个身份。有些法官就这样，所以有些法官开口就说 I hate to deny， 那翻译成什么意思？我讨厌否定你政治理由。
美国之音方斌、小婷，纽约报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2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已经扩大悬赏范围，追查多名恐怖组织领导人，其中包括一名涉及在北尼日利亚对政府部门和其他目标发动攻击、挑动当地宗派暴力的一名恐怖团伙首脑。谢考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首脑，该组织企图推翻尼日利亚政府和伊斯兰青年党的结盟，使其具有能力发动恐怖攻击。谢考曾经是该组织的2号人物，在2010年7月取得全面指挥权。他与基地组织一道对美国进行威胁。2011年8月，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发生的联合国总部汽车炸弹攻击，就是博克圣地对西方发动的第一起致命袭击，造成23人死亡、80人受伤。2012年4月，博克圣地攻击阿布贾的一家尼日利亚报社，并威胁对其他当地和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媒体发动类似攻击。谢考体型瘦高，肤色黝黑。他在1965年到1975年间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约贝州，是卡努里族的人。他会说阿拉伯语、豪萨语、富拉尼语以及卡努里语。他曾经使用过其他假身份，包括阿布·巴卡尔·斯科瓦以及伊曼·阿布·巴卡尔·史库。美国的正义奖项目已将协助找到谢考下落的悬赏金增加到高达700万美元。美国政府承诺调查所有可信的线索，并为县民的身份保密。如果可能的话，美国政府也准备通过重新安置县民及其家属的方式来保护他们。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